听张廷玉回奏了涂立琛参劾诺敏的奏章之后，非常的气愤。他看了一眼在场的几个人，突然把目光停在了老八胤祀的身上。胤祀，你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呢？其实啊，听了诺敏的情况之后啊，老八这心里得意极了。他心说，好，这可太好了，诺敏这件案子那无疑是在刚愎自用的雍正脸上扇了一耳光，这耳光打得响，打得脆，打得让人心里解气。这诺敏本来就是年羹尧推荐的人，他要是垮了，那年羹尧也难辞其咎。老八巴不得雍正一气之下处理失当，这样他们就等于逮住了有把烧饼了。他正琢磨着该怎么给他再烧上一把底火呢，哎，没提防，正瞌睡呢，皇上给他递了个枕头，正好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。老八急忙躬身回答，回皇上，臣弟以为张廷玉所言极是，山西出了这么件大事，无论诺敏怎么变奏，那都难逃这天下第一大案的责任，也难逃欺瞒皇上的罪名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年羹尧正要在青海用兵，山西这么大的案子要是轻轻的放过了，肯定会影响到全国清理亏空，也影响了军粮的筹措，这又是第一件急事。其实啊，大事也好，急事也罢，都必须马上拿出主意来，如何才能妥善处置，还请万岁早下决断。他虽然没有明说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，但是雍正已经听出来了，老八那意思啊，是要严办诺敏。他没有马上表态，而把目光又投向了其他几位尚书房大臣的身上。你们呢？你们几个也这么看吗？马齐急忙躬身回答，万岁，奴才以为诺敏之罪如果穷追下去，这山西全省那就没一个好官了。诺敏千方百计的刁难田文静，也不是失察二字就可以掩盖过去的，几百万两银子说句失察就能了事吗？但是奴才以为眼下这个案子还不能严办，前线即将用兵，那是急事，万事急为先，如果在诺敏的案子上办得太严，牵涉的人必定很多，那样做就会引起朝中极大的震动，各地督府全国官吏也会惶惶不安，这样一来官场震动，人人自危，谁还肯去想前线的事呢？所以臣以为暂时还是放过为好。此刻雍正的心情已经平静了一些了，他喝了一口茶，面带微笑的说，哈哈，其实啊，还有一句话你们大概都不好意思开口，那就是这个案子还关乎到朕的脸面，朕刚刚下旨才表彰了诺敏，称他为天下第一辅臣，哼，没想到他就给朕来了这么一手，感情是弄虚作假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收敛了笑容，照你们的意思说，无非是两个办法，或者是要办诺敏一个失察之罪，而对下边的官吏按蒙蔽上线、贪墨不法来处置，或者是朝廷假装看不见，等西边的战事完了之后再来追究他们，可是的吗？众人一看皇上变了脸色，也不敢再说什么了，他们一齐跪着磕头，请皇上圣训。雍正冷冷一笑说，好啊，你们说的朕以为都不可取， 难道朕是可欺之主吗？难道朕是不通情理之人吗？年羹尧之所以举荐诺敏，是因为看他在江西粮道上办差十分努力，朕也认为他还是愿意做事的，才大力扶持他，并且让他一直做到封疆大吏。可是朕万万没想到他竟敢这样胆大妄为。常言说得好，杀人可恕，天理难容。对于诺敏这样的混账东西，难道可以轻纵吗？饶恕了他，那别省的督府也照此办理，朕将如何处置啊？全国的官吏都这样，那我大清江山还能保得住吗？在场的大臣们看到皇上发了这么大的火，谁也不敢上来劝阻，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。按照老八胤祀原来的想法啊，他们是想让雍正顾全自己的脸面，顺便也给年羹尧一个顺水人情，轻描淡写的把这事儿翻过去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抓到有霸的烧饼了。却不料雍正竟然能够下这么大的狠心，非要一追到底不可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一向聪明伶俐的老八竟然不知说什么才好了。雍正扫视了在场的人们一眼，又接着问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这事儿到底怎么处置呢？隆科多急忙跪下回答说，皇上，奴才以为主子说的极是，若不是山西巡抚以下相互串联，相互勾结，田文静怎么能一查再查也查不出漏洞来呢？万岁高居九重，却洞悉万里秋毫，隐微必见，使奴才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既然是这样，奴才以为可以立刻下诏，将山西县令以上的各级官吏全部所拿进京，交大理寺查勘问罪。张廷玉却不大同意他的主张，接过话茬就说，皇上，你要是这样做是否太过分了一些？山西去年受了灾，赈济灾民的事儿还要靠地方官员来办呢，这样一锅烩了，会不会因此而牵动大局呢？老八胤祀是唯恐朝局不乱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，不不不，廷玉所说的与皇上的一贯主张并不一致啊。皇上曾多次说过，雍正改元，吏治刷新，山西发生的这个案子正好拿来做清理吏治的典范嘛。相反，用贪官污吏去赈济灾民，那不成了笑话了吗？再说万岁爷也不必怕山西官员出缺没人来补，北京现有的候选官和捐班求事的人多着呢。再说了，皇上的恩科即将开始，一榜下来就是一批年轻有为的新秀，用他们充实山西官缺，那不是正好吗？所以臣以为非如此不能大振天威，非如此不能肃清吏治。雍正一直没说话，也一直在思考着对策。隆科多刚才的话显然是在拍马，老八的说法看似激烈，实际上是意在挑拨。张廷玉说的那句不能一锅烩的话倒很值得深思，究竟怎么办更好一些呢？正在沉思，马琦接过话茬说，万岁，尚书房大臣里还有三爷和十三爷不在这儿，是不是传他们进来一同商议一下啊？雍正摆了摆手，不，不用了，朕已经决定了。张廷玉，你来拟旨。这，张廷玉答应一声，快步来到案前，提笔在手，静静的等雍正开口。雍正微微思忖了一下， 这才说，诺敏深受先帝和朕两世皇恩，不思报效，却行为卑污至此，朕就是想宽容，奈何国法不容你这种忘恩负义的畜生，上天枉给你披了这张人皮，可是你有一点人味吗？他是越说越激动，甚至端着杯子的手都有点微微的颤抖，脸色也变得非常苍白。张廷玉为相几十年了，一向是行文草诏，文不加点，皇上这边说完他也写完了，但是这道诏谕却有点难为他了。雍正前面说的是文言，后边又是白话，这让他怎么润色呢？他乳了乳墨汁，见雍正虽然端坐着，却气得五官都挪了位置，所以他也不敢说什么了，只好实录了雍正的话，心想这样也好，叫下头这帮人呐见识见识新皇上的风骨。正想着呢，雍正提高了嗓门又说，既着图里琛就地摘其印信，剥其黄马褂，革去顶戴，所拿进京交大理寺勘问。朕知道外省混账之风俗，凡是官员革职，因为怕他将来还有复职的时候，所以有封酒送行，仪程相赠，以求翌日递部。可以告知这帮混账东西，有东西你们就只管填换诺敏，诺敏端午起复之日，能否保全九族也在可知不可知之间，谁敢作此丑态，朕必追究。山西亏空既由你这副官追此缴还。他一口气说完，喝了一口茶，盯着张廷玉。张廷玉一听仍然是文白混杂，他只好咬着牙硬生生的记录下来了。远四在旁边听啊只想笑，但是嘴角一动又赶紧收回去了。马奇在旁边说，万岁，诺敏虽然犯了罪，但他毕竟是朝廷的封疆大吏呀，可否使其稍存体面，免得其余的督府寒心呐。雍正白了他一眼，怎么士可杀而不可辱是不是啊？马奇，你不懂，像诺敏这样的能称之为士吗？他只能算条狗，他的案子人证物证都调到北京审验实了，朕还要重重的羞辱他，因为他先羞辱了朕，主忧而臣辱，主辱臣死，这是纲常所在，天之所终，地之所意。诺敏不但是犯法，而且犯情犯理，犯法犹可恕，犯情犯理他就难逃朕之诛戮。要说呀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雍正却要连人格一起作践，作践而后再杀。众人早就知道雍正生性刻薄，今天才算真正见到了颜色，都无可奈何的咽了口唾沫。但是谁也不敢出来反驳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反驳也没用，反而会自讨没趣，那又何必呢？雍正扫视了众人一眼，又接着说，这事儿别人可以饶恕，但是山西布政使罗京难辞其咎，着罗京革去职衔，与诺敏同代皇家进京勘问，如何处分嘛，等布议之后再行定夺，其余安察使以下的每人降两级处分，各罚俸两年，各道司衙门主官降一级，罚俸一年，各府知府由吏部训惩记过，县令以下的嘛就免了。张廷玉写完问道，皇上，那这么一来山西巡抚和藩司衙门都出了缺了， 请旨由谁来接印呢？雍正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：“这还用问吗？自然是由田文镜来接印了。暂时署理山西巡抚衙门，等案子清白之后，另行续议。”在场的人谁也没说话，但是不说话本身也是一种态度。雍正似乎也感到了这种沉默中的压力，便也住了口。要说呀，雍正这样破格的提拔田文镜，确实是有点太过分，所以在座的大臣没一个赞同的。不甘心就此屈服吧，但是谁也不敢出头来说什么，只好默然对坐。一时间养心殿静极了，就连地下掉根针都能听得见。雍正扫视了众人一眼，淡淡的说：“怎么都没话说了？既然没话说，那就算了吧，你们跪安吧。”张廷玉急忙说：“皇上，臣有话说。”“
哦，有话就说吧。”“
是，臣以为田文镜不宜晋升过快。”“
是吗？为什么呢？”
还没等张廷玉说话呢，马琦也鼓起了勇气说：“万岁，万岁新登大宝，不宜开官员姓晋之门。”“
什么？
姓晋？那要是人人不图姓晋，都是四平八稳的熬资格做官，可以治国平天下吗？”张廷玉接过话茬说：“皇上，田文镜只是个四品官员，一下子晋升为二品大员，的确是快了点。再说田文镜一直做京官，没有做过地方官呐。这猛然间把一省的政务都放在他的肩上，不知他是不是能承担得了啊。再说像前朝大臣明珠、高士奇，都是一言奉君何意，骤居高位，乱政害国，前车之鉴不能不戒呀，请万岁明鉴。”“
哦。”
雍正瞪着眼睛盯了张廷玉一眼：“
是吗？你原来不也是个中书军，三月之内升入尚书房为宰相的吗？还有名臣郭秀、名将周培公，不都是先帝爷从最底层简拔上来的吗？”“
张廷玉，你这样说话置你自己于何地呢？”张廷玉被这话噎得打了个愣着。要说他自己啊，也的确是坐火箭升上来的官员，也算得上是姓晋之臣，但是他认为雍正的话还是不对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回皇上，臣之姓晋是先帝爷的错爱，万岁爷仔细想想，朝廷官员奉旨出去宣旨的每年都有数十上百起呀，此例一开，人人都可以随意过问干预地方军政、民政乃至财政，那外边的官还怎么办事呢？田文镜路过山西，发觉糯敏之间，原应据文申奏朝廷，由朝廷派人专程前往清理，但是田文镜却善用钦差官房越权行事，他这么做原本就有罪过。万岁爷前番下了旨意申斥了他，原本没错，念其忠君为国，疑之有理，查之有据，功过相抵也就是了。如果他在山西这么一闹腾，就给他升了官，这样就等于给当钦差的开了个头，以后不管谁做了钦差，都争先恐后的干预地方政务，那地方官可就实在是不好当了。这番话嘛，说的就很近情理了。 如果田文静晋升太快，那往后出京宣旨的钦差大臣多了去了，大家一窝蜂的都学他，满天满地都是钦差大员，那还叫外任官员办不办事儿的呢？雍正顿时犯了愁处。张廷玉见雍正沉吟不语，知道他是有些动心了，但是张廷玉也知道他很赏识田文静，一心想升他的官职，便又接着说：皇上，不过田文静做事认真，一心为朝廷分忧，而且为朝廷破了这么大的案子，臣也十分赏识，国家官吏如今肯这样办差的也实在是太少了，万岁要是想让他晋升的快一些，尽可一步一步的提拔，可不可以让他先到四川重庆去历练一段时间，然后再破格提拔上来，似乎更好一些。马琦也表示赞同。这么一来，老八允嗣不由一阵扫兴，他本想把这事搅和起来，结果没想到有马琦、张廷玉在这边劝谏，雍正已经冷静下来了。允嗣不说话吧，也觉得不大合适，只好附和着说：皇上，横臣说得很对，请皇上三思。这些天呐，雍正实在是累坏了，他点点头，起身下了大炕，双手舒展了一下身子，笑着说：哎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容朕想想再说吧，朕可真是乏透了，怡亲王这会子正和年羹尧说事呢，明天年羹尧就要回营带兵打仗了，这可是朝廷的大政，出兵放马的事儿得图个吉利，待会儿老八告诉三哥，约上十四弟还有你们几个设酒给他壮壮行色，告诉年羹尧他出京的时候百官就不去送他了，也不用大事张扬，等打胜这一仗，朕亲自迎他入京，他要是丧失辱国，那也不用请罪，也不用想谥号了，就叫岳钟琪带着他的人头进京就是了。张廷玉是何等玲珑剔透啊，他马上就明白雍正的意思了，看来这次出师青海，雍正是不愿意大肆张扬的，他是怕将来万一战事不利，不好收场。想到这儿，他笑着说：万岁爷这个主意好得很，出兵诏书早就明发出去了，年某不过是回京述职，听主上面授机宜，所以百官还是不送为好，只是后头丧失辱国的话似乎不说为好，此刻应该以鼓舞士气为主，不知万岁以为如何？听了这话，雍正笑着点了点头，这话说得好，就依你。好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这众人这才磕头施礼，躬身却步，退出来了。